太平洋电芯新能源龙头的新机会系列支持，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交流会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参会者自行承担证券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交流会采用白名单制度，参会人员应为白名单范围内特定客户，非白名单人员禁止参会。交流会涉及知识产权，为受邀嘉宾及其所在单位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组织规则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交流会进行录音、录像、修改、加工、公开引用主要观点、发布、转载、贩卖等行为。若有违反，嘉宾单位及太平洋证券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收听我们改版的3:01来开始啊。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要的目的还是说，在这个基本上大跌之后啊，我们还是建议去重视啊我们新能源龙头的布局机会啊。我们的结论啊，先跟大家阐述一下，就是说要重视里面的真成长的龙头啊，因为这里面分化会非常严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目前这个投资机会啊，我们建议的窗口期啊，还是从现在到四季度啊，10月份、11月份是比较好的一个上行的啊的一个窗口期啊，这是我们两个的结论啊。我简单展开一下吧，把这两个结论先展开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就分产业链啊，跟大家过一下啊，我们大概的会议内容。第一个是为什么从现在到四季度啊，10月、11月份是比较好的一个新能源龙头的上涨的窗口期。主要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新能源我们最近从产业各个环境龙头公司调研看来，还是这个景气度啊还是往上走啊。比如说60厘米已经涨价了，30厘米基本上企稳回升了啊。包括从需求来看，排产来看的话，基本上现在来说逐月啊。这个还是往上走啊，10月份、11月份应该是景气度是比较好的时候啊，而且往明年看啊，基本上这个增长啊是超过大家预期的啊。之前市场跌下来的预期啊，由于海外的一些政策的扰动啊，大家对这个明年的预期由于巴哈奇的原因啊，大概有一些资金的定价基本上在20%以下的一个增速了。但是我们从我们最近龙头公司的交流啊，包括林德公开说的啊，未来几年是20%到30%，明年的增速大概是高于这个增长啊，就是大概率啊高于25%，而且很大概率高于30%啊，就是我们从产业内了解的。但是我们去看民营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来看，供给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可控的啊，而且有的关键的环节的供给有可能是小于25%以下的一个供给的增速啊，所以明年景气度大概率很多环节还是维持高位，有的环节不排除技术的一个单位盈利的还可以往上走啊。这是为什么啊，这个是从基本面情况，这是一个现在是比较好的窗口期的原因。第二个的话就是从资金面啊，我们去看到整个的从二季度的资金的分化来看，大家都聚集到 AI 产业链啊，新能源基本上也是在配置的相对的很低的一个位置，后面几个月后面一两个季度也是资金在平衡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啊。这个其实在之前的2020年、2021年、2022年其实有很强的一个体现，对吧？原来20年有可能直接往这个偏消费龙头，后面就集中到偏这个制造成长、科技成长啊，科技成长就是短期啊属于调整的时候，哎，又聚集到制造业成长啊，就是偏这种新能源偏这种其他的稳健成长这是第二个啊。就是我想说的，其实第一点我还是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隐约的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啊，就是这一波新能源的上升周期有可能就是景气度持续的时间，就现在持续时间要比以往的时间要长啊，这也是可能后面啊九十月份行业的这个预期修复完之后，大家往内观去看的话，越来越可能会越来越认可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是窗口期啊。那我结合的结论的第二个重点，我会讲一下为什么景气度会可能超预期啊，向上周期，就是说我其实结论里面的很重要一点，就讲的这个投资啊，我们要越来越分化了啊，要聚焦未来长期的真实成长的巨龙头公司啊。我去未来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可能基于过去几轮周期的预判，其实很好的去观察，就是我们新能源简单的啊，就是从比如从零几年到现在，基本上有3-4轮以上的周期。最早的时候4000千辆其实是百花齐放到了2015、2016那时候基本上还属于导入期刚 第一阶段啊，可能每个子行业可能有十几只股票啊，挺好，是吧？到了2021年那一波上升周期的时候，可能就剩了几只股票啊，可以啊，从真正的龙头已经跑出来了，市场走出来了。到这一轮是吧？是吧？这个2025、2026、2027年真正走出来的或者真正的它是越来越聚焦在这个行业的巨头啊，行业的这个真正的龙头公司，可能行业这一个环节有可能一两家、两三家公司啊。我们去看到，这是从行业的发展阶段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要分化，一定要聚集到真正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阶段，真正的这里面有定价权的、有扩产能力的龙头公司。其中政策层面啊和行业层面这个行业政策的一个约束层面啊，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节奏。现在对吧，政府也是从各个层面啊，通过协会啊，通过环保啊其实也在对我们的扩产进行一些约束。那这样的话，而且是龙头公司引领这个约束，那龙头公司基本上它的扩产才能真正的有效扩产这是也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去看这种上升周期大家隐匿的修复的扩产的能力的情况其实很多环节尤其是产品有差异化的一些环节，对吧？只有龙头公司才能真正的保持比较好的盈利，或者恢复比较好的盈利，才有真实有效的扩产其实好多非头部的两三家企业之外，盈利还没有恢复得很好的时候，扩产可能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我们去投的时候一定要是投是吧？这里面真正有定价权的长期成长的公司宁家时态曾经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把两个结论我展开跟大家分享就是分化非常严重我们要选择投资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最长期成长的标的，还有就是说这能这个行业的上升周期景气都持续时间有可能超预期这可能从现在到四季度是最好的一个反应的窗口期我把最重要的先放在前面第二个我们从产业链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关心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还从上游讲起总体来看这个上游碳酸锂这块跌其实是超预期当然各种因素比如说锦上物的复产海外的矿的到达还有需求的一些悲观预期还有这个餐单的情况，基本上在七月份这段时间基本上解决。我总体看八九月份、十月份也是一个向上修复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因为现在的矿锂资源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的。餐单就不用说了已经其实是在强制注销，很多有部分的餐单有可能是还不能直接用，还要加工大家去买其实相当于比如说你14万多买，有可能实际上使用成本是15、16万以上像那个锦上物的这个大家这两天也看到它的环评还在公示，就是那个出货没那么快是吧，人家虽然也公开说了要看政府的这个公告我们从津巴布韦的矿子来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刚刚到还要从加工出来，还有一个空窗期。我们去看到中矿居然还有几个公司其实这段时间停产，还是矿比较紧张比较稀缺所以说整体来看今年后面大概率价格是有一个修复明年如果需求如龙头公司我们产业调研反馈的还是比较好超预期的话，换明年相当于你资源这块还是比较紧张的，还是个紧平衡价格相对来说会维持一个高位其实最好的位置还是十几万，维持高位的一个波动可能对产业健康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们复盘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产业发展历史包括锂资源或者是锂电池发展历史上的周期为什么让大家接下来压力很大，还是因为之前有暴利是吧，比如说锂资源就涨到了之前涨了60万，那就是非常之暴利就当然导致后面你的下降周期就压力比较大越暴利的暴利越大尤其制造业或者是门槛没那么高的制造业或者是一些环节你暴利时间越长或者越暴利，那你周期的调整越大这也是另外一个维度我们这轮周期其实我们看每个环节基本上我们现在新能源往上走其实都没有什么暴利锂资源算是最近行业比较大的，现在最多也就涨了20万，但概率我们觉得这一波相对来说比较稳健而且维持十几万是比较好的一个态势因为现在为什么也很难跌我们去看外购矿现在加工的成本可能在15万左右，基本上锂盐加工厂其实不挣钱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非洲云母包括锂云母这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来源的矿石加工层的这个碳酸锂，它的成本比以前其实有提升，那非洲加了出口税那成本要增加一两万两三万以上是吧， 现在的成本很多就在了9万、10万或90万以上的，是吧？是吧？那你云母这块有可能有部分的可能成本比想象的也要高一些啊。好，这是我从探索你这个维度啊，其实我们去看，可以去看一些成长性的公司啊。其实我们最近看有一些成长性的公司，包括是吧，有盈富基金的公司啊，有资源性有成长的公司啊，大家可以，其实很多公司调整也调整了40%-50%了啊，会有阶段性的一些修复的机会啊，这是第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就是中游啊，中游我们的建议就是要关注竞争格局好的啊，未来扩产相对来说吧，可能小于30%或小于25%的一个增速的啊，就相对来说会更好啊，会更好啊。这里面可能格罗相对来说我们的沟通下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是吧？你像中材科技有可能它是聚焦的核心可能不在这里了，能扩产的可能就主要集中在头部的两三家啊，比如说恩捷啊，是吧？罗素啊还有这个泰兰啊，而且扩产的话很多扩产，你像普莱的扩产，我上次跟大家也汇报过，它的扩产可能明年底才出来，就明年增量是比较有限啊，对吧？恩捷其实单位的盈利虽然现在也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它的扩产它很多其实还供不过来，是吧？包括头部公司的这个量还没法完全的保证，还优选的订单在做啊，这类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而且这个龙头公司还有提价的空间啊，大概率是吧？未来一两个季度有可能去兑现。就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像这个龙头公司市占率比较高的一些环节也可以，像这个结构件是吧，科达利一直比较好的一个匹配定制化的一个路线，同时这类公司它也有人形机器人或增量的一些比较好的第二增长曲线这个也是我们布局的啊比较推荐的一些环节其他的如果中游的话我们再选的话其实选择正极是比较好的，但是跟铁锂是什么？跟碳酸锂和铁锂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同样的如果是整季度后面超预期的话，而且铁锂的话，它的这个盈利单位盈利的分层也是比较明显的那里面这些龙头公司湖南玉能这些公司其实可以高看一眼，里面是盈利预期的这种偏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稳健的选是吧？隔膜。结构件弹性咱们就选铁锂和碳酸锂就行。第三个就我们讲讲下游啊，下游其实是大家最关注的其实下游如果简单点的逻辑的话就去就是吧做核心零的时代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看它的现金流是净利润的两倍或者是以前的两倍以上最近又是吧200亿到400亿的增肥回购就是已经是真正的体现了，就是之前若斌说的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科技公司就是吧，真正的科技公司就是说它的产品定价就会超过行业定价，而且是不断的更新迭代同时就是去卷价值，去创造价值，而不是去搞内卷和卷这个价格这个我从长期来看这是长期主义最好的一个代表，而且从下游的这个市场的变化也有利于宁德这样的有定价强的电池的平台公司或者是零碳科技公司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欧洲美国来看，就是系统集成这块大家还是有所担心比如说在美国是吧，担心这个通信安全，因为现在的欧洲当然要本土化，对这些完全由中国做系统它所信贷方面的支持它可能会采取是措施去做一些调控而以这个电芯为核心的平台性的公司相对来说就是这里面是可控的。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轮周期这个欧洲 Northwater 这些东西它经历了一些经济教训但大率还是让中国人在当地本土化或者是中国公司来供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是长期可持续的。我们就看到宁德恩捷已经在欧洲落地了大概率这些是原来之前的悲观预期会得到一些改善当然这里面的细分的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后面再去展开去展开。但是因为这个下游很多是一个就是增量我们要 AIDC 这块AIDC 这块龙头公司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宁德也在 AIDC 做一些能源解决方案我们的阳光电源它做这个SST 的产品已经是发布会结束之后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跟海外的龙头的具体的进展当然这个最近的调整也跟这个整个 AI 调整有关系但是还是电池的以宁德为核心的会更安全稳健如果是要真正的是要有找弹性的话比如说鹏程能源新万达这些在电池比如说在储能在后面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品质上面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可的它会 有一些弹性啊。就是整体来说啊，从产业链来看啊，就是总体我们从各个环节沟通下来还是匹配比较匹配吧，我们的结论啊，就是说我们要去更重视啊真成长的长期的一些主力的龙头公司啊，还有说这轮景气度的修复的就向上的一个时间啊，有可能超预期啊，从现在到四季度10-11月份是比较好的一个向上的窗口期啊。后续大家有什么进一步关心的问题啊，可以联系我们团队啊，尤其涉及到大家具体关心的一些标的展开聊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啊。今天就这样啊，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交流会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参会者自行承担证券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交流会采用白名单制度，参会人员应为白名单范围内特定客户，非白名单人员禁止参会。交流会涉及知识产权，为受邀嘉宾及其所在单位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组织规则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交流会进行录音、录像、修改、加工、公开引用主要观点、发布、转载、贩卖等行为。若有违反，嘉宾单位及太平洋证券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